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3集。在上集中，我们说到丁道尔的好朋友约翰·弗瑞斯被捕了，威廉感到非常的悲哀，他不知道约翰是否可以死里逃生或重获自由。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3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威廉每天早上都会去斯凯尔特河港，希望能得到关于他朋友的更多消息。英格兰商人们告诉他，约翰已经在那个可怕的地牢里待了5个月，对他的审讯一拖再拖。的确有些人去探望弗瑞斯，他们态度友好，竭力用一些阿谀奉承之词劝说弗瑞斯放弃他的主张。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就威胁要饿死他，但仍无济于事。约翰·弗瑞斯为此生的结束做好了准备。在此期间，丁道尔给约翰写了几封信，约翰通过朋友收到了他们。终于，当局对这位勇士进行了审判。他坦然地回答了所有问题，他们不得不放弃说服约翰。痛苦的审判很快过去了，约翰·弗瑞斯等候着执行火刑。24岁的年轻人安德鲁·休伊特与约翰关在同一间牢房，两个人在他们受刑前的最后日子里相互鼓励。威廉听说了对约翰的宣判，他又给约翰写了几封信。威廉对朋友的经历感同身受，因为他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。他深情地鼓励约翰要立场坚定。亲爱的兄弟约翰，愿我们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与你同在，阿门。基督的福音是你的追求，虽然我们是罪人，但你是为了高尚的事业而受苦。我们本是为此蒙召，因为基督也曾为我们受苦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当追随他的脚步。他本为无罪，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，我们借着他得到了父神的爱。因此，我们也可以为了这个高尚的事业而付上生命。我们应当为此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。因为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也必将与他一同得荣耀。亲爱的朋友， 愿这些盼望得着这伟大的奖赏，和在你去死的身上带有基督的印记，能安慰你的灵魂。要效法所有那些弟兄的榜样，他们为了得着更好的复活而受苦。威廉·丁道尔也用比尔尼的坚定榜样鼓舞约翰，愿比尔尼成为你的榜样，当痛苦大到无法忍受时，就请想想基督的话：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要奉基督的名向你的天父祈求，他会缓解你的痛苦，或者会让这痛苦迅速结束。愿神的恩惠、盼望和信心与你同在。阿们。从信的内容来看，威廉似乎是思量再三，无法摆脱他的挂虑，因而想再次安慰约翰。毕竟约翰要撇下的是一个刚刚建立的家庭。随后威廉又写了一封满了安慰之词的信，在信的结尾他动情地写道：先生，你的妻子完全接受了神的旨意，与神的心意同心同德。他不希望因为自己而阻碍了神得荣耀。约翰·弗瑞斯是否及时收到了这封信，不得而知。不久，对约翰的判决就执行了。那是1533年7月4号，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刑场周围聚集了许多人，有些人是出于好奇，有些人幸灾乐祸，特别是天主教教士们，也有一些人非常悲哀，因为他们知道有两个人要为他们的信仰付出生命。广场中央立起来高大的火刑柱，刽子手在等着受刑的人。不久，护卫森严的押送队伍走近了，约翰·弗瑞斯和他的朋友安德鲁被团团围在中间，他们像英雄一般走过此生的最后一程，他们的眼中毫无惧怕，因为他们已做好准备，要为高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弗瑞斯的脸上流露出平安和喜乐，因为他知道不久自己就可以从所有的罪、痛苦和悲伤中得到解脱，永远与主在一起了。他们二人被背对背地绑在火刑柱上。伦敦一个教堂的高级神父库克博士在远处站着观看，当火被点起，他转向旁边的人，他的声音传遍了肃静的广场，他眼里带着仇恨地喊道：我要警告你们所有的人，不要为他们的祷告超过为一条狗所做的祷告。约翰也听到了那些话，他的嘴角现出笑意，他祈求主原谅那个可怜的人。火刑执行的并不顺利，风将火苗卷走，因而行刑时间比平时久。很显然，主在缓解他们的痛苦。虽然约翰·弗瑞斯站在火焰正中，但在旁观者看来，他并未感受到痛苦。无论威廉·丁道尔是否听说了此事，这是对他的祷告的答复。
直到主耶
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是风的道路，窄的门，窄的路，背起我的十字架，当我走完时
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“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。代祷事项，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故事人生就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在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欢迎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4集，完成新约修订，敬请留意收听，再会。
因神怜悯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